中山说法，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教。前两次课呢，我们都在探讨公司的人格被否认，股东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什么样情形之下人格可能会被否认呢？首先最严重的，那就是公司的人格混同了，就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人格混同了，这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今天啊，我们讲第三种情形，就是公司的资本显著不足。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司资本是实行的是认缴制，它不要求实缴制啊，只有法律规定特殊的公司，比如说你要开银行啊、保险公司等等啊，特殊的公司或者有一些有资质要求的特殊的公司，它要求你有一定的实缴。多数的公司或者是原则上一般的公司都是不要求实缴的，认缴制。你认缴十个亿也好，认缴一块钱也好，多长时间缴到位，全都交给了公司自治，法律不加以强行干涉。因此呢，有的人就想出馊主意了，他说那我就成立一个一人公司呗，反正我公司的责任是独立的，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我出个一块钱，我找两个股东，我还不做一人公司，因为一人公司将来发生纠纷的时候，你这个财产的独立性是要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那他就找两个股东呗，每个人出5毛钱，设立了一个一人公司。哎，有人就想出这个坏主意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将来这个公司欠别人钱，那是典型的以小博大。如果赚了嘛最好了，如果亏了嘛就亏一块钱呗。因此有人就想出这个馊主意，他以为高枕无忧了，实际上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高院九民会议纪要也提到了，这个资本如果是显著不足，也要否定公司的人格，股东也要站出来，就露出来了，也要对债权人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当然了，这个资本显著不足啊，在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在争论到底是成立公司时候就显著不足呢，他就设个一人公司呢，还是后面在经营过程中显著不足呢？最终啊，九民会议纪要呢，他采取的观点还是要看经营过程中。如果你设立的时候那还没有营业呢，这个资产到底是不是显著不足，是侵害了谁的权益呢？这个还很难说。一般来说啊，他也不会直接侵犯到别人的权益，往往是都在经营过程中。所以这个资本显著不足指的是公司设立以后，在经营过程当中，股东实际的投入与这个资本的数额，以及公司经营所需要的这个风险或者所需要的实际成本明显是不匹配的。这种情形之下，股东他想要以小博大，用很少很少的资本做根本就是力所不及的经营，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营公司的诚意，一点诚意都没有，他想借鸡生蛋，换句话说，说骗都不为过。那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恶意的利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他要把这个风险转嫁给债权人，转嫁给市场，严重危害了交易安全。由于这个资本显著不足判断的标准啊，其实它是很模糊的，所以啊，到底这个以小博大是正常的经营方式还是有恶意的，这个司法实务啊当中裁判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的。必定公司的独立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那是公司法的两大基石，这两大基石它并不会被轻易就否认掉的。所以说这个显著不足，司法实务当中关键是在于显著，必须要显著。你如果认为经营这个公司做这样的业务需要500万，你为什么只出了400万呢？这个不叫显著不足，也更不是明显不足。当然你说差 20% 呢，这里的显著不足呢一定要强调，正常来说做这个事情它根本就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呢还要做一个主观的判断，他就没安好心，他主观上是有严重过错的， 他真正的目的又要回到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上去了。他要干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滥用公司的独立地位，滥用股东的有限责任，最终他是有恶意的。所以说到底，这样的案子它还是一个侵权的法理啊，主观有恶意，客观上呢有害，二者之间还要有因果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司的人格才会被否认，一旦被否认，股东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所以说，在实务当中，这个认定需要原告进行举证，这个证据还是要相对充分的。你并不能说从反面来推定，说只要你公司偿不起债了，说明你出资就不够嘛。你出资不够嘛，这就是显著不足，不能这样理解。所以这里面的理解一定它是要有恶意的，它是回到了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实际上是一个侵权的问题。好，今天啊，我们聊九民会议纪要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转发、拍砖、点赞、探讨，感谢大家的收听。